2011年，我与苏州已经几年不见。有一天，我在 QQ 上跟他说，下个月打算休年假，他时间空的话，去上海找他玩。苏州很快回过来电话，方不方便这几天就休假过来。他的声音很平稳，但是我一听就知道他不太对劲。我问他遇到什么事情，他没有具体回答，却答了我一个嗯。我知道他是遇到大事情了，马上办年假手续，网上订机票。苏州坐大巴到机场接了我，我们一同回到他在小木桥路租住的旧居民楼里。苏州的生活今非昔比，问起那个男人，才知道他因为投资失误，债务累累，无法偿清，只能以破产自首，进了监狱，判了6年。苏州在他入狱前，主动将车房卖了，连同那几年的积蓄，全部拿去替他还了外债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这些事情，苏州之前对任何人只字未提。不过这都是已经半年前的事了，苏州怎么现在才如此伤心？神色灰败的苏州，是我从认识他起十几年都不曾见过的暗淡模样。苏州后来还是告诉了我缘故，男人入狱后，他不是亲属，没有资格探监，便托人找关系，终于进去见过他几回，见他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，经常只是坐在他对面掉眼泪。男人看得不忍心，终于忍不住告诉他实情。其实男人并没有那么爱他，他不过是他放松压力、调节心情的去处之一，也并不是他唯一的情人。而他出事后，苏州却是他唯一仗义的情人，待他的情谊超过任何人。男人的妻子早知道他在外面有人，只是不关心而已，只求他对家庭尽到经济责任。夫妻俩各过各的已经很多年了，在他出事后，他妻子第一反应是迅速离婚，跟债务撇清关系，只有他傻傻拿出所有想帮他减轻债务。在他入狱后，又傻傻找关系一次次来探望他。男人的良心实在无法承受他的天真深情。你知道吗？他当时对我用了天真这个词，那是我最难过的。苏州扬起脸对我笑，我看着他笑容寂寥的脸，宁可他是哭着的。苏州最不能接受的是他后知后觉发现，这几年的青春原来没有被爱情收养，而是喂了狗。我真的是一个不太会劝慰人的人，所以只是留下来帮他做了几天饭，打扫房间卫生，拉着他每晚同我下楼散步，我所能做的仅此而已。眼看着年假就要到期，我就要飞回西安奔赴我自己的生活，完全不知道要拿苏州怎么办。是的，那个时候我差点忘了，他是苏州，我亲爱的小强苏州。我眼看着他在床上躺了4天，第5天突然早早爬起来，收拾得光鲜利落，烈焰红唇跑去上班。临走前风风火火扔下一句话，我只请了一周假，今天该上班了。对了，我一金融圈的姐姐最近终于同意带我入投行了，今晚我还要陪她去见几个投资经理。留下我呆若木鸡站在屋里，等到门被关上砰一声响，才反应过来说声哦。我回西安的时候刚落地开机，就收到了苏州短信。他说他想了想，觉得那些年其实没有喂狗，他爱不爱他都陪伴了他一路成长。这是我熟悉的苏州，懂得越是在生活面目狰狞的时候，越要选一条春风温柔的小径，容自己慢慢走。苏州之后的消息 就像一部都市女子励志史。我离开上海一年不到，苏州就成功转行做了投行人。他在大企业做过多年助理，和业内许多经理人关系都不错。他善用人脉，聪慧，又够勤奋好学，从适应到脱颖而出的过程都快过其他人。每年几十万打底的年薪也让苏州生活得很怡然。这行唯一的缺点就是累，做投行的经常拖着偌大行李箱奔波在各大机场，酒店住的比自己的房子更熟悉。不管怎么样，苏州过得朝气蓬勃，工作再忙，他也总是能够抽出时间来学习花茶，每天自己慢腔慢调地煮杯现磨咖啡。苏州每每打给我电话时的声音明媚得让人愉悦，他还是爱把天真挂在嘴边。我偶有形容消极的时候，他依然大腔大调地骂我，拜托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，值得难为自己，大龄女青年了，不要生活得那么天真好不好，没有什么比把自己过得好更重要的事情了。时间飞梭，当年那个开着玛莎拉蒂在上海的夜色里吞吐寂寞的年轻女孩，当年那个把自己锁在一间破败民居里为爱黯然的女孩，一步步走过来到底上了岸，其间一寸寸路是怎样走过的，那丈量过她的脚步都记得清晰。后来苏州交了男朋友，是个比他小五岁的男孩子，是家通信公司的部门小主管，挣的钱远不如他。但是每个苏州出差回来的夜晚，都愿意赶到机场去接过他笨重的行李箱。苏州在家的日子也每天下班都愿意匆匆赶回家，为他做饭洗衣，对他极好。苏州的同行大都娶嫁得不错，大家顾惜苏州，便对她这个穷人小男朋友颇有非议。苏州在电话里笑嘻嘻地对我说，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开心，其他哪有那么重要，再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，我又何必庸人自扰。2015年苏州来西安，我们一起逛回民街，看她一脸精致小妆，一袭香奈儿极酷黑裙，一口一大块油炸小酥肉吃得眉飞色舞，我心中暗叹，你妹的苏州，你可真是一枚能上能下的奇女子。聊天时提起那个狱中的老男人，苏州还是会去看他，一两年一次。苏州说现在去看他感觉就像看自己的一个长辈，男人也是，现在一见到他就笑，聊得轻松愉快，两个人的话题很随机，也聊过苏州的小男朋友。上一次苏州去看他是刚开始做投行不久，好马配好鞍，做这一行外形打理很重要。苏州过去虽然重视生活质量，却一点也不迷恋奢侈品，对那种花自己钱去满足别人目光的事一点也没兴趣。现在为了谈工作需要，他不得不经常去购置新的奢侈品一鞋包包。苏州坐在他对面跟他开玩笑说，早知道那个时候让他多买些就好了。他说，要是时间能倒流，认识你的那天我就不会过去和你打招呼了，不让你的人生经过我这一段弯路。那天离开监狱的路上，苏州的眼睛有点湿，但又对自己微笑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觉得他的人生如此仁慈，充满让他感恩之处。后来苏州也碰到过男人的前妻，苏州去买车的时候和小男友转了几个店，在大众门店里看到了他，昔日那个戴着方墨镜开着玛莎拉蒂从他面前驶过的女人，现在是大众店里的一名制车顾问。苏州让小男友出面 去找他订了一辆辉腾。小男友有些诧异，不是说回去买奥迪 A8 吗？见苏州坚持，小男友也便没有多问什么。男人和前妻离婚之后，他们的一双儿女都由他前妻带着。苏州不知道这几年他是怎么过的，但是他知道他自然是不容易。苏州坐在我对面，低头抿了一口啤酒。他没有说愧疚的话，但是在那一刻的静默里，我听到了。苏州和他的小男友已经在准备婚事了。苏州身边很多人依然质疑他的选择。他是周围投行朋友里唯一一个准备嫁给没房没车的男人的女人。但是苏州说，他没有房我会买，没有钱我能挣，他负责对我好就可以了。他还是那样笃定，笃定的就像高中时那个爱说，你知不知道你生活得太过天真的马尾女孩。回民街口游客如梭，鼓楼灯光辉映，看着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孩，这个我赌约了她整个青春的闺蜜，我知道她才真正是我所见过生活的最为天真的女孩。她的天真里有一腔孤勇，纵有伤痕累累，不负世间恩情。天真是什么？天真是在跌宕命运里心中自持一方世界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坚持，认可自己所认可的，追寻自己所追寻的，不管外界如何变幻，如何评价，天真者的世界只容得下自己渴求的那部分美，无惧风雨，无自繁华。这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路过爱情，路过欲望，路过过错，也路过哀痛。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，旁人无法分担的一段孤寒。而那些从悲伤里抬起头来，依然坚持着要明媚去爱的人，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英雄主义者。苏州确实是我见过最天真的女子，而我从未见过比天真更美的气质。这里是两个人一些事，谢谢你的到来，我是小溪。一段人生究竟应该怎么去评判，真的是没有定论的。一个做过小三又十分拜金的女孩子，在世俗当中无论怎么看都是会被人非议的。只是这些并不是一个人一段人生的全部，她一腔孤勇的爱情，她奋不顾身的真情，以及他笑看人生的态度，却都明媚得像花儿一样。或许一段人生真的不需要去评判，我们只要活好自己就好，你说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此刻说晚安还有些早的话，就让小溪的晚安带到你入梦的时候吧。晚安了。
生活不一定有 是自己装忙，独自生活不一定有结果，无谓如何如此一生值得。缠绕喧嚣中藏匿的如夜来临时恐惧着，这场泡沫奔波，有谁会给机会与你成天逍遥快活，倒不如寥寥一瞬个人努力生活，独自生活不一定有结果，人间喜乐还是自过。